也是很难解的，是很重要的两个字。现在继续往下念，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切望能靠神的主子显来，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主结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他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借他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离圣灵中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圣经读到这里啊，再请各位读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大家一同念，请。主人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好，圣经读到这里。罗马书第八章的最后讲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被神预先所知道的人，被神预先定下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预先所定下的人招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什么？基督徒与主同行，你要知道同行到哪里去。我们同行至终的目标是一同到荣耀里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信耶稣不但得永生，信耶稣至终的目标是得荣耀，所以预先所定下来的人，神就预先招了我们，预先所招的人就让我们被称为义，被称为义的人要叫我们得荣耀。所以希望大家有把握，信耶稣得什么？请大家说，要有把握。不过等一下慢慢我要讲这里的过程，还有得荣耀里面的一些情景。基督徒若很清楚这个目标，若是很有把握这个目标， 你的人生就会很超越。地上今生名利财位无所谓，不是那么样的被我们吸引我们。那地上的得失有无不会缠累我们，这个地上人跟人的恩怨还有祸福也不会困扰。那么地上的荣辱顺利也无所谓，不会烦恼，不会烦心。许多基督徒不能很超越，跟世人差不多，股票涨就高兴一点，股票跌血压变高了，这跟世人差不多。我们要超越，管他股票怎么涨，那我们有我们的目标，我们有我们的生活的意义。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要紧的，与主同行的人，他会与主一同受苦，也与主一同得荣耀。你就会今生持守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要又良善又忠心又有见识，好好服侍主，只等耶稣来了，耶稣会跟你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吧。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与主同行要有坚定的目标和把握，你一定越走越喜乐，越走越超越。那今天晚上从这一段圣经，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同受苦同得荣耀。到底荣耀是什么？讲之前我要回到刚才我说不容易的那一句话，就是八章十七节。这里怎么说呢？十七节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好像如果这两个字变成了一个条件子句，就是不一同受苦就不能得荣耀，一同受苦变成条件，一同得荣耀变成结果。那基督徒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那到底我今天有没有为主受苦？那到底我将来能不能得荣耀？就产生这个问题。不知道各位想过这问题没有？我们那怎么去想办法多受苦呢？要不要多去自讨苦吃啊？没事了就怎么样去苦修？这真的产生一些基督徒的人生观。所以历世历代都有苦修主义者，他们活在旷野，到了深山变成苦修主义。公元初期两三百年，在埃及就有所谓的铸鼎修道士，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哈？他生活在一个柱子的顶上面，就天天在那边啊，然后绳子拉一点食物上来吃一吃，吃完了就在柱顶祷告苦修，那是很辛苦的了哈。这个下面是看看我不要掉下去啊，要很小心的在那里。是不是要受这种苦，你才能与主同得荣耀呢？我的简单告诉各位，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走错了，也不要到修道院里面去。那种很多修道院的方法，各位如果有机会了解哈。有些修道院是进去之后不许讲话的， 要讲话就要再罚，还要再尝一点苦修啊，不许讲话啊，一段时期，这在天主教修道院里面，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苦修啊，因为圣经的确强调这个舌头是最小的，白体最小，可是却能够点燃大火的啊，所以呢，不要讲话。我有一个朋友过去在天主教修道院去苦修，他就告诉我啊，话虽然是不讲啊，可是心里面的意念啊，有的时候他也很气，气这个修道院里面的规则也好，气这些他的上司主管啊，他说啊，我心里讨厌他们啊，我不讲话苦修了半天，可是内心的恼恨，内心的苦毒没有减少啊，没有用的。马丁路德也是苦修啊，他是修道院院长嘛，他苦修，曾经到罗马去爬天梯，去过罗马你们就知道了啊，罗马有一个小小礼拜堂，他们把耶路撒冷主耶稣受审判那个台阶，比拉多审判他那个台阶整个搬到罗马去了啊，在罗马现在就在个教堂的进口，那个台阶现在的天主教徒啊，他们很敬虔，从最底下一层走到地上面一层大概十秒钟啊，但是每一个去的人就是跪着每一层爬，爬到顶上差不多一个多钟头，你们去看现在都还有啊。马丁路德就跑到罗马，他就开始爬啊，一层一层爬，爬一层就跪着祷告，他们这个上面还有用这个玻璃啊，一个圈一个圈的，为什么一个圈一个圈？因为他说你注意看，在那个玻璃下面有血滴的痕迹啊，这是主耶稣当年被鞭打之后有血滴滴在地上啊，以后就用玻璃把它框起来，所以那些爬的人到了一层，特别到了玻璃地方，就迫切忏悔祈祷。这样爬天梯，当马丁路德爬完了，他有很多苦修的经验，他认为这没有改善他属灵的成长啊，可能带来一些骄傲啊，我爬过你没爬过啊，他以后坚决反对任何的功德，所以改教运动三个基础里的第一个就是完全因信称义，唯独因信称义，绝不是人的苦修能够赚得任何神给的功德啊功劳而带来的恩典，不是这样子的。神的恩典就是恩典，神要赏赐，连我们能得着主的荣耀啊，也在神恩典中来进行。神要带领我们从卑微的罪人进到荣耀里面的境界啊！不过等一下我要讲，你若在世上没有心，你若不能好好跟随主的同行，可能神赐给你的荣耀你都享受不了，你不知道享受。最后我要讲啊，那么现在要回到如果这个字，你们有机会去查考很好的罗马书注释的话，或者能有机会研究希腊文的话，这一个字很有讲究啊，不容易的啊。希腊文是啊 ，April 这个字啊，它可以两种翻译啊，一种翻译成 if 就是假如，一种翻译是翻译成为 since 啊，既是如此 ，since 这两种翻译，你去查希腊文词典、字典，两个都有的，看你怎么翻译啊。那么经过许多的研究，在罗马书里面啊，这个字出现过几次，有的地方就是翻成既是如此，既是这样，什么地方呢？你们打开罗马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三十节，这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字，第三章 第三十节，找到了，我来念给你们听啊。念完了，请你告诉我哪两个中文就翻成 April 啊？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告诉我哪两个字啊？哎，我都已经都给你们讲明了啊。他的你翻译可以翻成神假如是一位啊，那么也能翻成神既是一位啊。那么这里很明显就翻成既是，神假如是一位，神当然是一位了。所以这里就是翻成 since， 上帝是一位，那么上帝就称受割礼为义，也称因信未受割礼的为义。那么再请你们看第八章，回到罗马书第八章，那这里比较特别了，请看第九节，第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那这里可以翻成如果，可以翻成既是。你们去参考一些很好的注释书的话，大半都把它翻成既是。好，那请问保罗跟罗马基督徒讲话，神的灵有没有住在罗马基督徒的心里面？有还是没有？
有。
所以这里可以翻如果，也可以翻既是。翻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我们读的时候，你的意思知道保罗是讲罗马基督徒啊，神的灵是住在你们心里，你们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然后下面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罗马基督徒是属基督的，所以很多好的注释书在第九节就把如果这两个字的翻译都是翻成既是，当英文的就是 since 上帝住在你们心里。那这样的用法也是在十七节这个末了啊，这末了说你们既是儿女，便是神的后嗣啊，就是和基督同作后嗣，既是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比较合宜的一种翻译和含义。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跟罗马基督徒讲话，罗马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在与主一同受苦的情况中，所以保罗说你们现在既是与主一同受苦，就必与主一同得荣耀。那么受什么苦？凡是近前做基督徒的都会为基督的名受到一些的苦。我举一些例子好了，在彼得前书，彼得也告诉基督徒啊，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受讽刺，或者有人恶作剧啊，不要因为偷窃去受苦，不要因为作恶、好管闲事去受苦，要为做基督徒受苦，为基督的名啊。有的信了主之后，家人是拜拜的啊！我有一些朋友，基督徒朋友，真的是如此啊！在台湾乡下地方，几乎你进到每一个人家都有一个偶像的台啊，都拜各种偶像，海边的拜马祖，有的拜什么公啊，有的拜各种东西。我的几个朋友信主之后回到家里就很麻烦，因为他们都要拜拜，然后要吃拜拜啊，然后拜拜以后还要拜祖宗啊等等事情。 当他们不肯啊，真的父亲母亲不能谅解啊，就责备，然后甚至把他们赶出去，不要住在家里啊。这些事情可能你们朋友会碰到啊，或者甚至有人自己会碰到。那有一些年轻，特别在中学里面啊，有的基督徒啊，中午带便当，吃饭的时候祷告，祷告张开眼睛，便当就不见了，不知道哪里去了。那有的基督徒不肯跟同学一同作弊啊，就被人家啊骂了，或者别人就会对他不好的态度。有些在上班不肯同流合污，也受很多苦难。以前我在台湾一个神学院里面侍奉，有一个学生我的印象很深刻啊，他在大学是念财经管理方面，毕业之后在高雄海关做事。高雄海港过去是非常兴旺的一个海港啊，现在比较不好。那在海关做事是一个肥缺啊，这个再真是。好，因为还船太多了，进进出出啊，那一些很多人就早都送红包了啊，我的船什么时候来啊，这个查的时候简单一点啊，那就暗示他了啊，赶快放水，很多很多红包他一律退回去，一个都不收啊，严格的秉公处理啊，所以他们给他取个外号，叫做高雄海关的包青天啊，碰到他就倒霉了哈、啊，他就这个不认任何红包不要。但是产生麻烦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收红包，他的一些同事就没有办法马马虎虎让这个船过关啊，那么人家收了红包不做事，就被人家这个商人就骂他们了。以后就不给了，那这个红包上司都有的啊，连上司都说你干嘛这样子哈、啊？这个你一个人挡了大家财路、啊，结果以后对他的批评、攻击、黑函什么都来了，他也不怕，他就跟他们传福音啊，赶快悔改认罪啊，信耶稣，那人家更骂他，他以后就知道只有一个办法在世界上带来意义。他说我就要传福音了啊，我不干了，就辞职了，辞职以后就跑到神学院来读书啊，他就好好要做牧养教会传福音啊，他好好读了三年，毕业以后先到一个乡下的小教会去做牧师了啊，那个时候我去看他，教会大概100多人，过了3-4年再去看他，上帝就好好大大用他，以后变300-400人，啊，因为他真正一个在神面前的心态。但是我讲的是什么？有的时候，基督徒你要正直，以基督的道理来生活，与主同行，一定会有苦难临到啊，一定会有许多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来照自己的意思活。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所有基督徒敬虔度日的都会受到一些难处，神允许的苦难会临到。那当然还有人，如果真跟像保罗一样去到处为主传道，为主做工啊，传扬福音，那有更多的苦难临到保罗。保罗身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一点，神会允许这一些事情临到他的子民、他的儿女、他的仆人、他的使女。那么基督徒如果真正是一个与罪恶相争，真正切慕圣洁，你是天天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天天要让圣灵的引领，你也会在一种属灵的征战中为主受苦。所以真正跟随主的基督徒，你都是既是在各样的事情上与主一同受苦，也必与主一同得荣耀。 那当然最后我还是要提啊，那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得一样的荣耀呢？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能将来每一个都是像主耶稣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是不是都一样享受快乐？这个我到最后才讲啊，让你们先知道这里是很有讲究的啊。不过你既是基督徒，你应该会经验到为主的缘故而受的苦难，你就必与主同得荣耀。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说两种的荣耀啊。保罗在这一段圣经提醒基督徒，第一种的荣耀我们给他取名现在的荣耀啊，第二种的荣耀叫将来的荣耀啊。先讲现在，每一个基督徒就有神的荣耀的一个生活境界。什么是荣耀啊？这里说神预先所定下的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啊。这个是跟着上文来的啊。上文讲什么啊？上文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所招的人，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整段圣经。那在这里请各位好好想一个问题，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万事是什么？得益处是什么？先想这个问题。当然万事比较容易解决，万事包括了好事，包括了坏事，包括了顺利和挫折，成功和失败，富裕和贫困，健康和疾病，这叫万事。互相效力，有些圣经的版本加上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怎么会效力？那么是神在效力。即使没有加上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你读上下文也可以读得出来，是神主动在做一些事情，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现在比较难的问题考你们，请问什么叫得益处？请问你升官了是不是得益处啊？加薪了得不得益处？两三个人赞成，其他都想减薪啊。好，那么这个工作事业很顺利发达是不是得益处啊？也是。那如果工作挫折失业了是不是益处啊？
也是，
也是啊。那你到底什么是益处啊？这个顺利升官发财也是益处，攸关这个失财也是益处。那么健康是益处了，生病是不是益处啊？不是，我们不喜欢生病。那这个，但是请你们说一个重点出来，什么叫得益处？好，没有答案的话哈，保罗有答案给我们。好，我们读圣经要注意上下文。其实真正得益处啊，不是我们刚讲这些了，刚刚这些是万事，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叫我们再得万事啊。你官升的再高还是万事啊，钱赚的再多也是万事啊。 钱亏本亏到什么都没有也是万事，健康是万事，生病是万事，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叫你再得万事，叫你得什么？益处是什么？天上荣耀，慢一点哈。保罗接下来说啊，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什么是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什么模样。保罗所想的益处是越来越有神儿子的模样，这叫益处。不要回到万事，今天我们的思想停在万事，保罗的思想停在神所给的神儿子的模样。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是不是能把希腊文那么完全翻出来？至少这一个翻译，这里翻成效法神儿子的模样。请问基督徒是主动还是被动成全这个事？
被动。
慢点慢点，这个中文重来哈。中文就是说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如果我们这样去了解的话，从中文去了解，请问是主动是被动？
主动。
在希腊文的用词里，这里是被动，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被神造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你去了解希腊文动词，是神使我们与他儿子同模样，不是我们主动而已。你有这个心愿是很好，真正成全的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使我们与他儿子同模样。所以在这个事情对我们而言，是我们主动还是我们被动？是谁主动？神主动。整段都是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什么是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所召的人，这些人就是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神预先所定下的人，神就使我们与他的儿子有相同的模样。什么是我们的益处？就是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越有主耶稣的美德，主耶稣的性情，你就是今生得了什么？请各位猜。荣耀。对了，这是很重要的观点。我们举保罗一个例子就好了哈。请问保罗过去啊，是脾气好的人还是脾气坏的人？
坏。
是很坏的人，还不是一般的坏。所以他坏到啊，到处抓基督徒下监牢，然后给他们上苦刑，给他们做什么老虎凳啊，然后给他们受各种的苦，然后要他们否认耶稣，打死尸体反，众人把衣裳脱下来放他脚前。你不要误会啊，以为保罗是一个看衣服的小弟啊，在那边搞打杂，不是的。当时衣服脱下来放在谁的脚前，谁是那做见证有权柄的人？那是一个掌权的人啊。所以可能保罗是一个执行者啊，众人要打死尸体反，先把衣服脱了摆在保罗脚前，然后保罗是一个做见证的人，打死他啊。保罗是一个很有权有势，因为他是非常优秀的拉比，他是非常杰出的年轻拉比，能够从公会领受职权，到处抓基督徒。有人说可能是公会的议员啊，所以他但是脾气非常暴烈 他自己说是罪魁，他是辱慢神的，他是得罪邪慢神，他是这个逼迫人的。那么以后他悔改了，信耶稣了，啊，主耶稣改变他，到处为主传道。请问他受逼迫，主要的逼迫从哪里来？是罗马政府来，还是犹太人来的？
犹太人
来的。啊，你们好好读就知道了啊。他受的逼迫都是犹太人来的，啊，罗马政府是保护他的，因为他有罗马公民，啊，他还可以上告于该杀，啊，他是有特权的，罗马公民大家还不敢欺负他的。保罗亮出罗马公民，大家还尊敬一点哦。那个百夫长、千夫长说：“我花了好多钱才能入罗马籍，你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所以后来还优待他。保罗受了犹太人许多逼迫。请问罗马书第九章，第八章一讲完到第九章，现在看来不及了，不用翻了，再考你们了。到第九章，保罗心里忧伤了，心里忧伤，他在那里为一些人祷告，为一群人祷告，啊，祷告到一个程度啊，他说只要他们得救，我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都愿意。请问为什么人祷告？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到处逼迫他的，啊，顺便考你们了，保罗有没有被鞭打过？
有。
鞭打几次？
40几次、
不是40几次，那是每一次打多少下。这里面没有好好读圣经哈，被鞭打5次，你们去看啊，他被鞭打5次，每一次打几下？
39
嘛，反正不会算了，就39下。为什么打39下？因为这一定是犹太人打。在旧约里面啊，那些犯错的人你可以鞭打，最多打40下，你打了41下打伤了你要负责了，打40下没关系。那么为了安全起见，打几下最好了？每一次打39下，好了，你受伤活该。所以这些犹太人打5次，每一次39下，不但鞭打还被棍打，棍子打几次啊？3次啊，我们连受苦都不知道啊。保罗被棍子打3次，还被石头打几次啊？打1次，都记在哥林多后书嘛，你们回去自己好好看圣经了，啊，明天开始干什么？
灵修。
哦，你们还在这里，所以这边一定强迫灵修啊，这不算，后天哈，啊，后天才算数，明天你们不然这饭都吃不成了，灵修完才吃饭嘛。那犹太人这样打他，要照保罗过去的那种脾气啊，那跟犹太人拼命了，啊，但是他被耶稣拯救，被耶稣改变。改变到后来，他能够爱仇敌，能够爱逼迫他的人，能够为他的仇敌祷告，祷告而且这么恳切。若是他们能够得救啊，若是我能够受咒诅换来他们得救，我都愿意。请问这是把谁的荣耀彰显出来了？把主耶稣基督，就像主耶稣钉十字架，仇敌钉他还在笑他，你下来，你下来，你上帝儿子，你下来，下来我就信你了，啊，是激将法。我在想主耶稣为什么不下来给他们看一看呢？要是我有本事我就下来了，啊，下来再上去就是了嘛，给你看看我真的能下来啊。主耶稣给他们激将也不下来，主耶稣在那边第一句话说：“父啊，什么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这就是神的荣耀。亲爱弟兄姊妹啊，我们切慕神的荣耀，要搞清楚什么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神儿子的模样，能在你我身上 越来越增加，越来越显明。神给我们这一生七八十年，是让你去被神磨造的机会，让你越来越满有基督生命丰盛彰显的机会，请你不要糊里糊涂度过了。每一天神借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致死身体的恶行，释放脱离罪和死的律，神借万事万物在我们外面做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什么益处？就是越来越像他儿子的模样。我们越被神制造像他儿子的模样，那为这缘故，万事的里面有的时候是负面的事发生，不一定都升官都发财，不一定的，有的时候真的会失业。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失业状况，我们教会有一个团契，就是叫做寻求工作团契，就是失业团契了，寻求工作团契，我们有参加的有100多位，所以蛮严重的，在 New Jersey。 当然有100多位的名单呢，有的已经找到工作了，有的还在继续代祷，彼此提供工作机会啊。那么失业啊，有的时候是神允许的过程之一，让人真正依靠神，让人知道我们的有限，让人知道我们再有本事也有挫折也有苦难，你才会谦卑，才会仰望神啊。有的时候会有生病，很近前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也生病，其实保罗也生病了。请问保罗生什么病呢？好，对了，什么病你们也答不出来啊？那根刺是没错了哈，那根刺呢，一般都解释是病，什么病各种讲法猜测的，我们也不知道啊。总之，一定不舒服的，你被刺刺过，一定要拔出来嘛。这个刺，所以他要拔，主啊，把刺拿走了。一次没有拿走，两次没有拿走，三次也没拿走。有的时候我们有病在身上，连敬虔爱主基督徒神也允许有病啊。所以你不要千万看到有人有病啊，你犯罪了赶快悔改啊。有的时候不是的啦，不是，有的时候是啊，要赶快悔改，有的时候不是的。那保罗他以后就知道了为什么神把这根刺允许留在他身上，他后来感谢神，为刺感谢神。他说啊，这根刺让我不自高，这根刺让我不被别人看高。保罗有太多条件可以自高，我们实在比不上啊。我们讲过了，加玛列第一名毕业生，不但如此啊，他是耶稣亲自呼召的，耶稣在大马士路上亲自喊他扫罗扫罗啊。我们这些做传道啊，黄牧师啊，我啊，还有什么叶传道啊，是吧，叶牧师是吧，熬夜传道，我们这些做传道最羡慕就是主耶稣亲自喊我们一个名字。到今天没有喊我啊，主耶稣从来也不喊我啊，没有，我说喊就是真的，天上喊声音出来哈、啊。你们有没有啊？如果黄牧师有，我就非常羡慕啊。那保罗有啊，主耶稣亲自喊他，虽然那个时候是责备他嘛，你为什么逼迫我哈、啊？可是能喊就不错了哈、啊，喊到扫罗扫罗啊，所以后来耶稣就拣选扫罗，呼召扫罗啊，这样经历太难得了。以后保罗到旷野三年，他那个神学院很特别啊，大马士旷野一个人去亲近主，他把他所有旧约里面的问题啊思想重新整理，就明白 旧约就是预指耶稣的来到，所有旧约只是预备预言基督弥赛亚耶稣的临到，所以他能够以后把所有神的真理讲解清楚明白。他以后被提到第几层天呢？三层天，听见隐秘的言语，这件事情他十多年都不讲啊。哇，如果你被提到三层天，第二天你的 email 就满世界发了，不到三层天，然后就那保罗都不讲。那么这么多美好的经验，他到地上之后，上帝大大用他传福音、医病、赶鬼、神迹、异能、奇事，有这么大的恩赐，很容易骄傲的，很容易自高。所以上帝就允许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是一个负面的，一根刺在他身上。保罗说，这根刺免得我自高，也免得我被别人看高。学习了谦卑的功课，我昨天讲过了，保罗谦卑还是不谦卑啊？他一直到他晚年，公元64年左右，写提摩太前书，他说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夸，都是因为耶稣的恩典让我能够侍奉主啊。这是基督那一种谦卑的美德在他生命中彰显实在是，有的时候我们人生过程啊，如果你正在失业中啊，也不要埋怨神啊，就仰望神，等候神，神给我们学习功课啊，学习一些能超越过我们本来所能的啊。苦难有的时候非常特别啊，有正面的作用。当然，一些苦难那是你的神的管教啊，那种你违反自然律啊，这个天气冷了，你也不肯多穿衣服，你就着凉啊，感冒，那怎么办呢？啊，那你就要下次就要小心了啊，天气变凉就要多穿点衣服了啊。如果你有一些事情被神管教啊，要赶快悔改回头啊，这种呢，苦难是。是活该的啊，是要好好去检讨的。但是有些苦难是神允许的功课啊，这些苦难是让我们更效法基督的模样，更能够成长啊。这种属灵成长，有的时候没有苦难，我们还不懂得怎么去依靠神、仰望神啊。保罗他讲，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他在苦难中他忍耐，然后仰望神，神就把够多的恩典使他能够得到扶持。患难生忍耐，这个忍耐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忍耐属灵生命成长，若没有患难，我们就难以经历忍耐的成长啊！所以请各位记住啊。